各位听众，今天我们继续要谈夫妻关系系列。今天要谈的题目是大男人的傲慢，大男人的傲慢。先讲一个故事。正英和怡慧结婚才3个月，两个人都有很好的工作，建立了一个小家庭，两个人都有一种幸福感。只是怡慧常常觉得结了婚以后的生活好累啊，每天要上班，办公室工作本来就很吃重，下了班回家一大堆的家务事正在等着他去处理。他放下皮包，想要喝口水，在沙发上休息一下，这个时间都没有，立刻就要穿上围裙，卷起袖子跑进厨房去准备晚餐。有一天怡慧刚下班回家，正在厨房里洗米洗菜，忽然门铃响了，怡慧匆匆地跑去开门，赫然发现妈妈站在门口。妈，怡慧用湿漉漉的手啊拉着母亲，对母亲说，哦，是你呀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正英提早下班回家了呢。母亲走进室内，仔细看着怡慧说，怡慧啊，你结婚以后我就很少看到你了，有点不放心啊，所以来看看你。怡慧对母亲说，妈，我没有想到结了婚有了家会这么忙，现在啊是下午6点钟了，我刚刚从办公厅回来，赶快要做晚饭了啊，正英大概是7点半就会回家，他一回来就要吃饭，吃完饭以后我得洗碗，清理厨房，打扫客厅卧房，要跑去洗衣服烫衣服，哎呦真是好累哦。母亲说，正英不帮帮你的忙吗？怡慧摇摇头说，他呀回到家啊就往沙发上一躺，看他的电视，看报纸，茶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家里的事儿他完全不管。母亲说，看来啊正英是个大男人。怡慧就问了，什么叫做大男人啊？母亲说，大男人就是在家里做老爷，诸事不管。怡慧说，妈，那该怎么办呢？母亲说，大男人是一种想法跟态度，要正英改掉这种大男人的想法跟态度。的确，许多做丈夫的人在家里摆着一副老爷的姿态，生活上无论大事小事都要妻子伺候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大男人心态呢？大致有几个原因。第一啊，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习惯。中国古代的家庭，尤其是所谓士大夫啊和读书人的家庭，男人在家里面是不管家务的，特别是当了官以后，不论当的是大官或者是小官，都被别人称为老爷。老爷怎么会做家事呢？虽然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大不相同了，但是古老的思想观念有的时候还是会暗暗地流传下来的。我有个朋友，他跟他的妻子结婚了已经40年了，他告诉我说，我结婚之后第一次带着妻子去看我的爸爸妈妈， 我妈妈就对我的新婚的妻子说，你要知道啊，我们是读书人家，世世代代都做官，所以我们家的惯例是男人不进厨房，不抱小孩，不管家事的。你现在做了我们家的媳妇儿，你要懂得我们家的规矩。我妈妈的话让我这个新婚的妻子吓得目瞪口呆。我说了，哎，照你母亲的说法，那岂不是要你在家里面做大男人吗？你真的不管任何家事吗？他笑着说，我结婚以后没有和妈妈住在一起，我们小家庭只有两个人，我怎么忍心眼瞪瞪地看着所有的家事都落在妻子的肩膀上呢？我当然也会帮点忙啊，只是在妈妈面前啊，我会说，哎，所有的家事我都不管。我的朋友算是一个好丈夫，如果他真的遵守母亲的家规，我想他这个40年的家庭生活就没有像现在这么愉快了。第二个原因是受到父母的溺爱。有些独生子从小受到父母的溺爱，父母亲照顾得无微不至，孩子们不要做任何事情，而且有求必应。这种被溺爱的孩子长大以后最容易表现出来的特质就是享受和懒惰，每天想的是怎么让自己能够享受的更舒服的生活，怎么样让自己不要劳动，多偷点懒。这一种人结了婚以后会比较容易变成大男人。第三个原因是自认为是家庭的经济支柱。有些男女结婚以后啊，妻子没有外出工作，由丈夫一个人去工作来赚钱养家，这就很容易让丈夫形成一个错觉，认为自己在外面努力打拼赚钱，供给妻子使用。自己在外面那么辛苦，回到家来，理所当然的要放松一下，让自己完全的休息，所以家里的事他就完完全全的不管了。于是这个丈夫就会变成了家里的大男人。第四个原因是性格造成。有些男人天生的性格就是极端的个人中心，又欢喜指挥别人，控制别人，这种性格的男人也比较容易成为家中的大男人，妻子儿女都得顺着他，听他发号施令。以上所说的，是造成大男人的四个主要原因。大男人的心理和态度是不符合圣经里面指示的夫妻相处原则的。圣经里面虽然没有提到夫妻平等，但却明白指出丈夫要上待妻子，爱护妻子。圣经以弗所书第5章33节里说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一样。圣经哥罗西书第3章19节说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不可苦待他们。所以圣经的原则是丈夫要爱妻子，爱的表现是关心 和分担苦乐。大男人却是并不关心妻子在做什么，也不会分担妻子的劳苦。所以大男人的心态是不合于圣经的原则的，也不能增添夫妻关系的美满的。其实啊，大男人并不是坏男人，大男人没有在外面吃喝嫖赌，也没有使用欺诈暴力，大男人只是在家里面表现出傲慢、冷漠、自大、懒惰而已啊。把大男人导正为好丈夫，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。这个瑞全跟佩芝这一对夫妻是我的老朋友，他们跟我很亲近，叫我大哥，叫我的太太叫大嫂。他们结婚一年，有一天佩芝打电话找我，佩芝在电话里面说，大哥啊，我要请你帮个忙，可不可以改变瑞全的态度？我有点吃惊啊，我说了，瑞全是不是在外面有不轨的行为了？佩芝说，哎，那倒没有，只是瑞全在家里面做老爷，什么事都不做，我一个人忙的家里面的事情，累得快受不了了。我说，佩芝啊，你有没有要瑞全来帮忙啊？佩芝回答说，大哥啊，我怎么好意思开口啊，好像我这个做妻子的好无能啊。我说，好吧，我了解了，我来想办法。第二天我打电话给瑞全，约他星期天下午4点到我家来，请他帮忙做一点小事，晚上请他吃晚饭。瑞全听到我的邀请就满口答应了。接着我又告诉我的妻子，要他星期天下午回娘家去，不要留在家里。到了星期天下午，瑞全果然准时啊，来到我们家里。首先，我拉着瑞全到附近的一家超市去买菜。买好菜，我跟瑞全一人提了一个大袋子回来，里边都装满了菜。在路上，我就问瑞全说，你会和佩芝一起去买菜吗？瑞芝摇摇头说，没有，从来没有，那买菜是佩芝一个人去买的。我就说了，以后陪瑞芝去买菜吧，你看菜很重哦，你提在手里不是很重吗？佩芝一个人提回来，那不是很辛苦的事吗？夫妻两个人一起去买菜，可以商量商量吃什么菜，也会增加夫妻感情的啦。回到家，我开始洗米煮饭，洗菜切菜。瑞全站在厨房门口，看我忙着这做事，做这个做那个。过了一会儿，瑞全就开口说了，说，大哥啊，我们两个人吃饭呢，你干嘛要弄那么多菜呀？我一边切菜一边说了，我们今天晚上吃两菜一汤啊，不多啊。你看这个盘盘叠叠摆了很多吧，你要知道啊，一个菜是要很多配料的呀。譬如说我现在在做的这个叫做炒虾仁， 炒虾人除了把虾子的皮剥干净以外，还要准备一些配料啊，像冬笋要切成丁，香菇要先泡好，也要切成丁。另外，要准备一些青豆，还要姜末、葱花。所以，一盘炒虾仁，你不要看了，并不是只有虾而已哦。啊，这些配料要洗要切，这都很花时间的啦。7点钟吃晚饭，晚饭以后我洗了碗，清理厨房，再打扫客厅、卧房，到阳台去为绿色植物浇一浇水，忙到8点半才把所有的事情做完。我就替瑞璇泡了一杯茶，两个人坐在沙发上聊天了。我就喝了一口水，问问瑞泉说，瑞泉啊，你今天晚上的菜你还吃得来吗？瑞泉喝了一口茶说，哎呀，太棒了，大哥，你怎么会烧菜的？我笑一笑说，还不是跟你大嫂学的吗？他在厨房里忙，我就跟着身边啊，跟在他身边看他怎么做，在他身边转来转去，同时慢慢的也就帮他洗菜切菜，久而久之我也就学会了。瑞泉说，看来烧菜很好玩啊。我就说了，买菜烧菜其实都很辛苦，但是如果两个人在一起做，说说笑笑就会忘记辛苦了。瑞泉听到了我这个话，似乎略有所悟，他说，哎，那我明天开始也到厨房去看看配置烧菜，希望有一天我也能烧个菜请大哥来品尝。哈，我立刻就回答说，瑞泉啊，我会记住你这句话啊，希望你能够实现你的诺言了。过了2天，我接到佩芝的电话。佩芝很兴奋地说大哥，好奇怪啊，昨天瑞泉竟然走进厨房来了，说要帮我洗菜啊，看我做菜。吃完了晚饭，他竟然主动要求洗碗，这好像是变了一个人呐。我笑着说，恭喜你啊，佩芝，你得到了一个好丈夫。从瑞泉的故事啊，就可以发现，大男人变成好丈夫并不困难，关键是在于妻子怎么做。我对做妻子的人提出几个建议。第一，不要过分的宠爱丈夫，让他在家里面什么都不要做。有些大男人之所以成为大男人，是被妻子宠出来的。第二，要把自己的辛劳，尤其在家务上的困难，很委婉地告诉丈夫，但是千万别让丈夫觉得你在诉苦或者在抱怨。第三，选择适当的时机啊，譬如说丈夫心情很愉快的时候啦，啊，请丈夫帮忙做点事情。第四，请丈夫帮忙做事情，先选择小的事情，容易做的事情开始，逐渐的进入比较繁重吃力的事。第五，避免用命令的语句， 纵使很急迫了，但是也要用柔和请求的语气，不要很急急忙忙的命令似的。第六，多说谢谢。第七，丈夫帮了忙，纵使他做得不如你的意，也不要把不满的神情放在你的脸上，不要指责他，不要批评他，要多多的赞美，多多的感谢，这样才能鼓舞丈夫帮忙家务的兴趣。总而言之，做妻子的要记住，大男人不是坏男人，只要妻子应付得当，傲慢的大男人会变成体贴的好丈夫。今天就谈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